入定的时候啊，他就看见一个事情，看见这个很远的地方的旷野里边有这个做生意的人带了一条狗，做生意的时候啊，到遥远的地方去做生意，但是还带了一条狗，带了一条狗，那么这生意人的疲乏了，就在那就休息了，但是也还带了很多的肉在那里放着。这些做生意的人一睡一睡一睡着觉了，这狗饿了就去把这肉就吃了。那么这做生意的人睡醒了的时候啊，一看这狗把肉吃掉了就活了，就把这腿这狗的四条腿统统打断了，打断了就扔掉那里不管了，这生意就走了。那么这个舍利弗呢，这一入定一看呐，呀，这条狗啊，很苦恼。那么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就到这个聚落里面去乞食，乞了一锅饭，就乘着神通一下去到这狗这来，到这狗这来，那个把这个饭就给这狗，这狗已经饿了，还可能饿了多少时间了，饿，这饭就给这狗吃，狗啊很饿。现在得到饭吃了，心里也很欢喜，很欢喜呀、啊。但是寿命就也是到了，舍利弗尊者就在他耳朵边呢，给说说佛法，说一点佛法。说完了佛法，这个狗我很心里也很欢喜，就死掉了。死掉了，舍利弗尊者一入定，狗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啊、哦？在舍卫国一个婆罗门家受生，啊，说是投胎了，投胎这个男孩。那这个时候啊，舍利弗尊者这一天呢，过了几个月，当然这个小孩降生了。那舍利弗尊者这一天呢，就是一个人呢，单独一个人拿着钵去乞食，就到这一家来了。啊，这婆罗门就看见舍利弗尊来了，就问：“他说罗舍利呀，你出家了很多年了，怎么都没有收过徒弟呢？都没有杀你呀？”舍利弗尊说：“是的呀，是的，我现在只我一个人了，没有杀你。你也没有小孩子可以叫他出家给我做徒弟呢？但是我倒有个小孩，他现在太小啊，等他大一点就可以给你做徒弟。”这说完了的时候，大概时间呢也很快啊，转眼间到了七岁时，这个小孩的名字叫君提。这舍利弗尊者就到这里来乞食。其实啊，这个舍利弗呢就是主动的说出这句话，说你以前说你这个孩子小啊，不能出家给我做徒弟，现在也不小了，可以给我做徒弟了。这个老婆罗门说是的，我也想起来以前有这话，好，就是说送给你做徒弟。那么他就跟他出家做沙弥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教导他佛法啊修行的事情，很快的就得罗汉果。得罗汉果，得罗汉也有神通，也有没有神通。这个小沙弥七岁呀、啊，有神通。他自己也得了阿罗汉果，有了神通，也入定了。看看自己，我怎么回事？我以前是怎么回事情？哦，一看他一样，我先生是个狗，叫人家把腿打断了，在那个叫旷野里很苦恼。我这个师父啊，慈悲来救护我。于是乎，他发愿呢，我这一生做沙弥，不做大比丘，不受比丘戒，我来侍奉我的师父。那么这是舍利弗尊者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随业阿难尊者呀、就问佛啊，说是这个君提沙弥呀、他七岁，所以舍利弗尊者出家很快的得阿罗汉果，说有的人修行很多年呢，连禅定都得不到，怎么他能够不但是禅定，还能得圣道，得阿罗汉果呢？佛说啊，说他 他在这个迦摄佛时代，他出过家，住个比丘。比丘他这个年轻啊，年轻就出家，他是喉咙非常好，他是喉咙非常好，就是就唱念的声音非常美妙。这美妙，这个同时呢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比丘啊，有的、啊、有一个比丘啊，是阿罗汉果，年纪很大了。这个声音顿浊，这个声音就是很粗啊，很粗劣的，很不好听。那这个年老的人呢，他声音不好听啊，他还欢喜唱，欢喜唱，当然人家不愿意听嘛。那么这个年轻的比丘就说啊，说是你这个声音还不如狗吠，就讨厌他，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那么这个老比丘就说啊，说是你说我不如狗吠，你认识我吧？说你有什么要需要认识的？我是阿罗汉呢。这一说啊，这个年轻一辈的心里惊啊，哎呀，我现在回路阿罗汉罪过很大，我向阿罗汉忏悔。虽然是忏悔了啊，五百世做狗，五百世做狗。说最后这一世做狗完了了。所以前出过家，学习过佛法，所以今生一遇见那个舍利弗尊者，你教导他，他以前的善根现在成熟了，就得阿罗汉果。以前有善根，所以今生修行容易，要没有善根就不容易。你修行多久都不容易得圣道的。刚才说这个暇满呢，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暇满，这是一个好机会呀、啊，修学佛法的好机会、啊，错过这个机会就不行了。莫失好时，要是好时再给他救。24页，倒数第三行。第二，名声成调之间是一个的，下面这一大段文呢说的什么事情呢？说明了身体沉默调举的原因，是因为什么升起的呢？说明这件事，前面已经讲过的是说灭掉昏迷沉默调举的方法，在上一次讲的时候，这个23页倒数第四行，就倒数第四行这个下半行，暇满意大等之功德。这个暇满意大，我上一次讲的时候，它的内容我是说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没讲好，讲的不大妥，我现在再把它补充一下。这里是说啊，这个静坐的时候昏沉很厉害，就是沉默很厉害，怎么样破除它呢？就思维呀、暇满意大的功德，就能够灭除这个沉默的过程。什么叫做暇满意大呢？暇单我上一次说过，就是有闲暇的时间，这个
有闲暇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够拿出来时间静坐，拿出来时间修行佛法，是有暇之身，他有这个闲暇的时间。怎么样才是有暇呢？就是满，要满就有暇了。这个怎么叫做满呢？实在就是具足的意思。具足了这样的条件呢，你就有暇。那么这个暇，这个满呢，一共分两种。这个圆满呢有两种，一个是自圆满，一种是他圆满。就自圆满就是自己这一方面具足的条件。第一个条件是善者因身。佛法里面讲啊，有六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阿修罗。在六道里边呢，我们能够生在人间，得到人的生命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。要有暇，就是要得人身才容易有暇。第二个条件呢，生于圣处，就是你生在有佛法流行的地方，你可以有时间，可以有时间的啊。第三个是六根无缺，你得到了人身，又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呢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也都具足。有眼有耳有鼻有舌生有意，当然呢，做人一定是有意根的，有肾根，但是有的人呢没有眼根，没有耳根，盲聋喑哑。那么这你要去去坐禅还有困难，要静坐有困难，你想消佛法不容易。这是一个，第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第六意根呢，就是因这个头脑啊要正常，要清醒，你这个智慧啊，究竟现在要是个中的，如果太迟钝了，那么你修学佛法有困难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六根无缺，就是一根要正常。其他的都眼耳鼻身体都要好。第四个条件呢，就是圣处生信，圣处就是佛法，你对佛法有点信心，有一点信心。第五个是离诸业障，没有做这个严重的恶事，没有伤害父母。没有毁谤过佛法啊，没有破坏过佛法，没有特别严重的恶心做出恶事，没有这些业障。你具足了这五个条件呢，那么你有时间来修学佛法。你对佛法没有信心呢，也不行，你又不可能到佛教里面来。最后一个是没有业障，你要做过这个严重的恶事啊，修学佛法也可能，他就是心里面不行，消不来。那么这是自圆满。第二是他圆满。自己有具足五个条件呢，就圆满了。那还另外另有五种事情呢，是属于他圆满的，就是自己所能做得到的。这五种是哪呢？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有佛出现世间，那么没有佛出现世间，这个世间是没有佛法。有佛出现世间呢，他宣说佛法啊。第二个，那这佛他说正法教。说出了很多的微妙的说法，教导众生。说法教九度，佛他 在他的智慧的观察下，他住在世间一个时期，他认为他的事情做完了，他就走了。但是他的驾法还存在啊，他的法教还住在世间。那这是一个。第四个是法住随缘，他这个佛法住在世间呢，这个法他自己不能住在世间，他要有佛的弟子来弘扬他的这个正法，这叫做法住随缘。这个转这是什么讲法呢？就从这里到那里叫做转，从此至彼叫做转。像一个佛的说法呢，他把他自己所觉悟的真理放在你的身体里面去，那么这叫做转。那么就是他用这个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呀，入到从你的眼耳鼻身意接受了，那是叫做转，叫做转。那么佛这样转以后，佛他的弟子继续的这样子听到佛的正法去修行去圣道，他然后也是这样转，再转给很多人，很多人听闻了佛法修行成了圣道，就继续的转，就辗转的继续的转下去，那么这叫做随转。要是这个佛这些圣道的这些圣人，那么他有大智慧境界，那么当然他能够随顺众生的根基，能观察他的程度的高低，他为他宣扬佛法，随顺众生的根基为他转的佛法。那么这样子这个法法教九度，而又是法度随转，这都是个条件。那么我们生在这样的时代呀，我们就有机会听闻佛法了啊，可以去消息佛教的信徒。这个他说哀民呢，这个条件呢，是指初见的条件，就是这个想要过出家人的生活，放弃了社会上的事情，一心的修教佛法。那么你这样的情形呢，你的生活怎么办呢？就是要别人的，就是他是另外有人同情你啊，帮助你你的生活，帮助你的生活所需，这叫做他是哀民。这哀民呢，也有一个恭敬的人，不全是可怜你，我可怜你啊，所以我帮助你，也有一个慈悲的意思，也有一个恭敬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有他圆满，也有自圆满，这时候就有瞎了。所以瞎满就是明白点说，就是有瞎，就是有时间修学佛法了。如果是现在来说，这解释这个义大，这个瞎满还解释完了，什么叫做义大呢？从这两个圆满里面看呢，就是我们要是得到了人生呢，我们没有到三个道，没有到第一世为出生地方去，也没到长寿天上去，我们也不是有邪知邪见，我们能来到佛法里面来，那么最为我们它的意义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他能修学佛法，他有希望啊转生成圣了，他有希望能成圣，他有希望能成佛了，这个功德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要能得人生呢，就是有这样的义大，那么合起来呢就是瞎满义大。我那天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说的还挺好，说的还挺清楚。这个这圆觉经啊， 是归圆觉经有度有广有大度有料度，是归峰禅师说的。但是归峰禅师另外有一位居士叫裴修啊，是唐朝啊，可能是唐武宗以前的皇帝，做个相，做个宰相的，就裴修的人，他给他做一个序，给这个圆觉经给廖度这个序，你序上有几句话。这个裴修是他在圆觉经廖度上那个序上说，鬼神曾忧愁之苦，鸟兽怀续血之悲，修罗堕尘诸天正落，整心虑取菩提，为人道为能耳，因而不为五魔诸之合也矣。那么他这几句话的意思和刚才说的圆满的意思一样。这个鬼神呢，这个鬼也就是神啊，神也就是鬼，但是鬼神里面呢，有少财鬼，有无财鬼，有少财鬼，有多财鬼。佛陀说这个多财鬼啊，就是神；无财鬼啊，那就是鬼。那多财鬼幅度大一点。这个鬼神呢，他沉默在啊忧愁之苦，这个幽暗呐、啊。忧愁的苦恼境界里面，很多很多的苦恼。那么恶鬼当然是个积蓄之苦，没有人性。鸟兽怀续血之悲呀、啊，就是畜生啊，畜生啊，他常常啊有这个惊恐的苦这个苦恼。啊，这个续血是惊一飞，这鸟飞就飞起来，害怕的。药肉强食的境界很苦恼。修罗多嗔，这个恶修罗道啊，这个多疑，恶修罗道的这个类众生啊，福德很大，但是他们这个疑惑心很大，这个嗔心很大，常和诸天呐 啊斗争，有很多的苦恼。诸天正恶，这个欲界诸天和宰界诸天以上的诸天，他们这个五欲落是特别强的。我们人呢，虽然也有欲落，但是我们要去工作，身体因为有病还有老，这个落就受影响了。诸天呢，不老也不病，也不需要工作，他们的这个生活是自然的，就无欲的境界自然就来了。所以他们那个快乐人所不能比的。就这些众生啊，他们修行很困难啊，多烦恼就不容易修行。那谁能够修行呢？谁能够整理他的心律啊，让他得禅定啊，修下戒定慧，取菩提，能够向于圣人的智慧境界。为人道为能儿，唯独是阴间的人才能做这件事，才能做这件事。言而不为，吾之莫如之何也已。就是我们已经人能修行，能得圣道，但是我们呢、不想修行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好，我们就是何也已。那么这段文啊，是说这个静坐的时候啊，昏沉来了。昏沉来的时候，就是不能定，心里面不能够修这个生活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思维这个道理，这个思维呢就来了精神了，这时候就可以修这个生活了。意思是这样的。就是前边说这个灭除啊，沉默和钓鱼的方法，这以下呢就说明这个昏沉钓鱼的原因，因为什么有这样的毛病呢？ 是先明成了二者其因，夫妇根门，师父师量，上下十分，不勤修习，了悟欲切，不正之助。先说明啊，这个沉默钓鱼这两种过失的原因，这个其字是错了，应该是故。沉默钓鱼两种毛病的共鸣，就是它也是沉默的原因，也是一个钓鱼的原因。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夫妇根门，这个根门呢，根就是门，根门，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根，这个六种根呢是六十的门，根为十的门。这个佛法里面讲啊，是六识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。这个眼识啊，能见彩，能见这一切青黄赤白啊，长短方圆的这些颜色和形色，但是它不能直接地看见，它要啊。一眼根为门，他才能看见的。也有眼根的门，这个眼识有眼根的门才能看见眼色。耳识他不能直接去听见声音的，他要一耳根为门。这个前五根呢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前五根呢。是物由物精微的物质组成的，物质上的根。然后它能帮助这个识起作用。识不是物质，是心，是心法。根是物质，物质组成的。这是前五根五识。那么第六意根呢，在据舍论上说呢，就是前一念的第六意识，就是后一念的根，就是这辗转的说根。但是就是现在南传的藏各部，南传的佛法，西南印边泰国的佛教，是我们大乘佛教的口气说他们是小乘佛教的。我们小乘佛教里边很多有分多少派别，说他们是上座部。那么这个上座部的佛法，他们说这个意根是什么叫做意根呢？和据舍论不同，据舍论是说一切有部。那么那个说一切有部，刚才说是说前一念的意识就是后一念的意识的根，但是善住部不是这么说，善住部说这个意根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脑，脑就是意根。这个在我们中国古代的翻译翻个胸中物，就是胸口的里面有个东西，那么就是所谓的心脏，是心脏是一根，有这样的翻译。但是后来这个谁，这个太虚大师的小生的法房法师，他到西南去修习佛法，他翻一个阿毗达摩舍利论，这阿毗达摩舍利论呢，他也是最初他翻译，他也是说的胸中物。那后来他，我看见他解释的 金刚经还有一个简义，八方法师有金刚经简义，太阳行政出版。他这个讲义上呢，他说和胸中就翻译不对，实在就是脑，有通说就是脑，脑是一根，那么有这样的结论。那么这个部派啊，这个小派的不同啊，就是思想不同。看有这个一根的，我看出来的小派不一样。那么呢，由我本身，我是什么也不懂，完全要看书本上才知道，不然我也不懂，懂不懂？可是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说法，我看经论上的意思，说脑是一根的，在大乘说法里面也有一点，有一点这个意思，一个意思。这个涅槃经大部涅槃经呢，说到这个体育的时候，说这个说到这个殿堂，说到这个殿堂的时候，殿就是这个皇帝啊，在这个殿上坐着，那么大家处理事情。那么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就是比喻这个殿堂是什么？就比喻你的头，比喻你的头，头是殿堂。他说殿堂，这个王在堂里做事啊，这个王是什么呢？王就是第六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殿堂这个头，这个就是这个脑说了。头只要是这个脑嘛，脑嘛就是第六意根的，也有这个意味的。我们现在不多说了。现在说这根门呢，就是实以根为门，根为实的门。根实合合才能有作用。我们不同意唯物论呢，实是物质派生，实是脑派生出来的。佛法不那么讲，这个实和根是不相离的。佛法这么说，不护根门，所以我们静坐的人呢，我们坐的时候就打瞌睡。或者是昏沉，或者是沉默，或者是轻，或者重，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呢？就是不护根门的关系，或者是调举，说是静坐的时候心里老有妄想，那么不能够寂静，就是因为不护根门的关系。但这个事情是那样子，比如说这一天呢，24小时，你除了睡觉，除了到 office 做工啊，你就抽出来。1刻钟静坐，那可能也不昏沉，也不昏沉，也不掉进，也可能你15分做得很好，也可能还做的妄想很多，没有昏沉，对不对？那么为什么有这昏沉掉体这么厉害啊？拿做出这个专题来讨论这件事，就是你静坐的时间多的时候，你就把世界上的通通放下，专心的静坐的时候，就有这个问题。你坐的时间多了，他就疲惫，他就要昏沉，他就要妄想，心就是坐不住坐。你想要明静不动，不行，他就要打妄想，他就要打瞌睡。那么这个现在说这个这两个毛病的原因呢，第一个就是不护根本，说这个修行人呢，他不保护他的眼耳鼻舌身意。他就会有这个毛病的。那么怎么叫做保护呢？就是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啊，舌声香味触法，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接触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这个词啊，保护自己的心啊，叫他不要贪嗔痴，有意思。 你遇见可以的境界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不要贪婪；遇见不如意的境界，心里面也不要嗔恨；遇见中庸的境界，心里面也不要疑痴。知道这都是假的。上一回法师说，幻生法师说，境由心生，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实有那么一回事情。所以现在要护根门呢，就是这样，修行人要护根门，要保护自己的心灵，保持清净，不要起贪嗔痴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呢，佛开示这个比丘啊，说一个说一样的事情，说是这个有个乌龟，乌龟，乌龟是在啊河边有草，它就跑一个门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夜间呢，太阳落下去，就月亮升起来了。这龟呢，从河边走出来，把一个人袖子放在裤旁边，在那里坐下。从那边来一个狐狸，狐狸这时候很饿，很饥饿的找东西吃。找东西吃，一看这个龟在那里，啊，正好要吃这个龟呀、啊。这龟就知道这个狐狸来了，龟就把自己的头啊，把这个足啊就缩回去，缩在那个鞘子里边，就不动了，不走了。不走了，这个时候啊，那么这个野干就是坐在旁边等着，希望它出头，头希望它伸出来。等老半天，那头也不出来。希望他头不出来，这个脚能伸出来，脚也不伸出来，游出来。那么时间久了，这个狐狸很饿的上啊，看看这样不能吃，心里面很愤怒，就走了，恨恨的去。而且这时候啊，佛啊和这个佛的这个弟子，弟子在那里旁边，所以就看见了，我就告诉你弟子，说你看。这个龟呀、啊，有护命之铠，龟有护命之铠，野干不能在这边。这个野干显然是不行，反正野干还是很笨，你可以到那里把它翻过来嘛，但是他就没想不到这里。那么这是个体喻，我就告诉这个比丘啊，也应该这样，也削这个龟呀、啊，削这个龟。这个龟说比丘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呀、啊。就龟如龟一长六，龟嘛四个足，一个头一个尾，正好是六。这比这个比丘的眼耳鼻舌身意呀、啊，也要这样的。你这个眼眼识啊，六个识一接触到三相外出法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起烦恼，烦恼就是魔了。你不要起烦恼的，这个魔就无奈你，不能再去变。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说啊，不护根门呐、啊，说是这个修行人呐、啊，你不保护你，指令你这个六根六识啊，随便你就生烦恼，你就静坐的时候有困难，你修行的时候就容易有问题。这是一个，第一个是第二个识不知量，这个饮食啊不知道量。以前买的时候就是你要饱的，不要太饱，不要太饥饿，适中就好了。这样呢，你静坐了就合适。其实这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你吃东西呀、啊，不要是啊太急躁，好东西吃的很多，还是注意这件事啊，不合适的不吃，不是，就是佛说的比喻呀。说是那个说人生疮了，生疮了去拿那药膏涂一涂，治疗这个疮。就吃饭呢，这修行人吃饭也是这样，说这个人有饥饿的这个疮啊，你吃东西也就是涂一涂，维持这个生命有的力量可以修行，为成道业应该实施，应该这样。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意思，
这个你静坐的人、修行的人呢，你要注意，你现在持什么，你的眼睛是持什么的注意。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啊，你静坐的时候感觉合适，你就继续这样吃。因为有人的生命，虽然大家都是人呢，它不一定一样的。有的人我吃这个合适，你吃那个不合适。那么你那个你要注意，有的不合适。吃下去啊，昏沉很多。那一天有人问，吃了大蒜呢，还是葱了的时候，容易昏沉，容易昏沉，容易使得你发怒，容易把这个贪欲烦恼，有这个意思。对。那么这个食不知量呢，有这个意思，吃什么东西合适不合适的注意。你吃这个东西呀，你静坐好像很容易就寂静，你就吃这个东西。是上下十分不勤休息，表无欲切，这又是一个原因。这个上下十分怎么讲呢？这个上十分呢，下十分就是初夜和后夜的不同。但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有两个说法。也按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呢，一昼夜是24小时。这4小时我们就是一分为二啊，昼白天是12小时，夜12小时。那白天呢，当然是啊，我们要是这些修行人呢，精进念咒。白天呢，就是这个修行就是精进啊，或者慢慢的行，或者稍快点的行。行完了就回来就静坐，坐下。或者在旷野，不是在房子里，旷野空旷的寂静的地方。或者树压或者是放着精心验作，是这样子修的生活多或者批的生活这样修。那么到了夜间呢，夜间就12小时，怎么样办法呢？初夜和后夜也是精心验作，修的生活多批的生活。这个中夜这个时候啊，就休息睡着了。那么呢，但这里面有两个说法，两个说法怎么说的呢？这个欲切实的论呢，弥勒菩萨，我们的汉文的欲切实的论是弥勒菩萨的道理。那么弥勒菩萨的意思，夜间呢，这个12个小时分4个部分，分四份，就是每一份是3个小时。每一份是3个小时，后夜3个小时，这个初夜后夜都是精进念坐这么修的。那么中夜就是2个3个小时。那么从这里看，从一切论上看呢，就是修行人应该睡6个小时觉，睡觉是睡6个小时，是应该这样。但是另外呀，别的地方你不这么说，他说昼三时夜三时，昼三时夜三时。一些是论上是把这个12个小时分成4份，一份是3小时。那么别的经文上是说嘛，分3份，那么12小时分3份，那一份就是4小时，4小时。那么初夜4小时，后夜4小时，中夜也是4小时。这样说的，中夜4小时就是睡觉的时间。修行人呢，就是睡4个小时，这个4个小时。但是另外呀，也说到一个说，你这个或者初夜或者后夜或者是什么时候有个解劳睡。解劳睡，就是你修行也是很辛苦的事儿。
不是那么用的。有一个澳洲人出了家，出了家以后，又还虚了，还虚了又回来跟我说，我出家很难很，要出家的时候很困难，但是到了社会上你就不容易。就是出家也不是容易，这个要学习佛法，还要修行，要减少睡眠，还要减少饮食，都不是容易。反正是你也不去劳动，也不去生产，你很自在，其实不是，也不是。那么就是他睡四小时，另外其余的时间特别的疲劳，就是疲劳睡，也稍稍稍稍的可以休息，可以。那么初上时分就是初夜，下时分呢就是后夜。这个上下时分呢，这修行人呢是应该勤修习觉悟一切，就是修习生活中这个什么静坐修习。但是这位修行人呢不，他上下时分呢他不勤修习觉悟一切，完全都是睡觉，都是去睡觉，或者是其他的这杂乱的事情，不是修行的，其他的那些烦恼的事情。不是佛法的事情，那么你就啊，你比如说你一天呢，你今天你啊，你夜间睡四小时，老是静坐，静坐啊，你的精神也很适合，可以。或者间今天你有事，你不能静坐，你就有五六个钟头去有去他这有事情去了，这时候你呢，你夜间还照常四小时啊。这问题就来了，你跟他。